傅恒看着讷亲和张广嗣的折子，渐渐变得严肃起来，一边全神贯注盯着折本，缓缓起身，从书柜顶上取下一卷地图，一只手熟练地展开了，一时看折本，一时眯着眼看地图，良久，手软软地放下了折本，只是沉吟不语。
刘同勋觉得天渐渐地热起来，开着汗问道：“柔和。”
傅恒的目光离开了地图，望着院外刺目的阳光地，手指轻点地图，笃定地说道：“
假的，打了大败仗了。”
刘统勋还要细问，傅恒却说：“
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的，我递牌子，一道进去，一路说吧。”
遂又叫过小王头吩咐：“
小妻子，好生招呼客人。”
便和刘统勋一同出府。傅恒在马上口说手笔，一条一条向刘统勋必说奏折会拜邀功的七事指出，如同亲历目睹，听得刘统勋心里一阵阵发焦。五月端阳毒日头将午时分照得大地一片蜡白，暑气蒸胃上来，更觉燥热难当。待到西华门首，两个人已是前襟后背湿透了，一路进大内，命太监请乾隆接见。刘统勋犹自疑信参半，说道：“
听着有理，太危言耸听了吧？我军还站着松冈和下寨呢。”
傅恒站在石狮子荫下，仔细理着汗湿的发辫，苦笑着说：“
大本营都没了。刷井寺是运粮屯军最重要的地方，讷亲不是三岁的孩子，怎敢轻易弃守？看看这写折子的纸还有墨，就知道了。有用这种记账用的麻纸臭墨写报捷折子的吗？”“你是说？”“我说他们败得一塌糊涂，是仓皇逃到松冈去的，连奏折本子都没有带上。”
刘统勋想着官军大败困守松冈的惨景，又向乾隆为筹粮调饷连处湖广12个州县官，日盼确造夜补灯花，巴望捷报的心情，热辣辣一片心，倾这么一桶冰水该有多么伤情。想着自己的心也是一缩，顿了几下，急跳着要出腔子似的，忙从怀中取出药酒，对着瓶嘴喝了一大口。便见卜志一路小跑过来，喘吁吁请安行礼，笑着说：“
哎呦，二位爷来得正好哎，主子在钟粹宫主子娘娘那儿呢，丰台花园子供来蟠桃，哎呦，这么大个儿，红尖蹦仙儿的，带着绿叶儿呢。哎呀，娘娘说呀，刘统勋当值，叫进去赏用。万岁爷说，龙宫就这么一楼，叫傅恒也来吧。哎呦，可可的，您二位就递牌子请见了。”
傅恒不带他再往下唠叨，向刘统勋一让，二人便同入永巷。到钟粹宫垂花门前，又有皇后富察氏的长宫太监秦妹妹接引进去。
这里却又是一番热闹。北方皇后正寝丹池上排列着一溜长机，分列坐着贵妃钮祜禄氏、那拉氏、敦妃汪氏、陈氏、惠氏、嫣红、莺莺等几位嫔也自有位置，剩余答应、常在、一应、低等应玉十几个人也都明珠翠当，穿戴齐整，板头花盆底鞋伺候在廊下，却是没有座位。正中一席，中间一张安乐椅， 斜坐着鬓发苍苍、体态慈祥的一位老人家，即是当今太后老佛爷了。
太后东边一侧，坐着富察氏皇后，西侧的乾隆皇帝却没有坐，原来正在击鼓传花、游戏耍子儿。乾隆输了，被罚着唱曲儿。见他二人进来行礼，乾隆摆手示意起身，笑着说：“
老佛爷，傅恒和刘统勋进来了，儿子更唱不出来了，饶了我，罚酒一杯如何呀？”“
你是皇帝，本罚不得的。可这是你自定的制度，是法平等。既不能唱，说个笑话我听，也是你一片孝心。”“
好，儿子就献丑了。乾明年间，内患专权，有个小太监辛德用奉旨出去采办，他的外甥名声不大，官员们都不来屈奉。临回京前，他做了一首诗，这样写的，地动山摇奉旨来，文武百官不理咱，有朝一日回京去，人生何处不相逢。”
太后听了问道：“这是什么诗啊？”“
是啊，回京有人奉承说，真好诗啊。”他谦虚地说：“算不上太好，夜韵而已。”
刘统勋和傅恒狐狸东廊下听乾隆的笑话，起初也罢了，越想越耐不住，都缩着脖子背脸笑得打岔。余下嫔妃也有的笑不可遏，有的呢嚼不出味来，陪着呆笑。太后说：“我老了，懒得动心思，这笑话太深，再换一个说说。”“
啊，是，说三个活死人，张三、李四、王二麻子。”“
我就耐烦听这样的。”
乾隆帮双手举杯奉上：“这就是儿子的潜心到了，母亲饮一小口。”
太后呷一小口，指着傅恒和刘统勋说：“别叫他们干站着，桃子啊，一人赏两个，再取点点心果子，乐一会再说话办事去。”站在富察氏身后的宫女赖娘忙答应着，吩咐小苏拉太监张罗。乾隆接着说道：“
三个活死人住店打通铺，张三觉得腿痒就拼命挠，挠得指甲上血乎乎的，仍旧不解痒，挠到天明才看见挠的不是自己的腿。李四一条腿被挠得血淋淋的，还在呼呼大睡。”
他没说完，太后已经笑得前俯后仰，手里的瓜子是撒了一地，咳嗽着问：“那王二麻子呢？”“
王二麻子呀，半夜尿憋得起来解手，偏那夜下雨，房檐往下滴水，他就以为没尿完，一直站到天明。”
众人一发的哄堂，东倒西歪的都笑倒了。傅恒心里惦着事儿，跟着笑一阵儿，偷眼看刘统勋，恰刘统勋目光也闪过来，只一对眼儿，彼此明白，傅恒因赖娘是自己府里见来的，如今在钟粹宫是最得用的，便笑着给赖娘递眼色，偏被太后一眼看见了，指着傅恒笑着说：“你两个嘀咕什么啊？又挤眉弄眼的，罚说笑话，一人一个，然后啊，跟你们主子办正经事儿去。”乾隆笑着说：“
统勋是咱们大清的包孝素，说笑话太难为他了，不如罚他大口吃两个桃子。您看，赏他的东西，恭谨的一点一点咬着进，这不也是雅罚吗？傅恒说一个吧。”
乾隆说罢， 安顿坐了下去，见刘统勋虽略吃得快了点，仍是不肯放肆张口，想说句什么又咽了回去。赖娘递茶过来，小声在乾隆的耳边说着：“万岁爷，两位大人像是有要紧事儿，主子娘娘叫奴才来禀知了。”
此刻天时正热，赖娘薄纱单褂，体气幽香，若负四射，说话吹气如兰。乾隆不禁心里一荡，可厉声定住神，听傅恒说笑。
傅恒笑着说：“
奴才也不大会说笑，今儿老佛爷主子、主子娘娘欢喜，当得八戒成欢。康熙朝名相索额图，其实啊是个怕老婆的。”
见众人都笑，顿了一下，接着说：“
他呀，在南书房当值。”天天要进去见康熙爷，偏这一天午觉起来，不知为什么事，两口子犯生分，夫人是鸡毛掸子，赶得相国爷走投无路，就钻了床底下去了。夫人兀自探着身子打，一边打还一边问：“一个狗娘养的，出来不出来？”所相说：“老母狗，男子汉大丈夫，说不出来就不出来，你出来我不出来。”那亭里啊还在等着所相去理事呢，到未末时排还不见他来，高士奇便知他在家又出事了，命人去换，就说呀得去见主子呢。那人飞即赶到所府，见家人都捂嘴葫芦笑，隔窗就喊：“所相，别捂了见主子。”
傅恒说到这里，满院人都已笑得空背弓腰。太后捂着胸口问道：“他感情是出来没有啊？”
说话间呐，索额图已经出来了，一头一脸都是灰呀，拍打着出滴水岩下，梗着脖子一路下街，一头还恨恨地说：“有万岁爷给我做主，我怕谁？”
在众人大笑声中，乾隆起身带着傅恒、刘统勋出了钟粹宫。乾隆兀立在垂花门前，双眉压得低低的，眼睛适应着被阳光映得刺目的涌向，随着心里起伏的思绪，觉得一阵阵发烦。整整一个冬天，长江以北的山东、山西、直隶几乎没有一场透雨、一场大雪，许多地方旱得寸草不生。入春以来却有黄水泛滥，豫东到淮南、淮北决溃，冲得一塌糊涂，芜湖一带尽成泽国，连清江的河槽、都署衙门都泡在水里了。甘陕倒是一冬好大雪，但去秋欠收，家无隔朽粮的穷民百姓嗷嗷待哺，四面八方的饥民背井离乡、扶老携幼涌入湖广和江南趁食，弄得两江总督金湖和湖广巡抚哈潘龙三日一折，叫苦不迭。派户部尚书鄂善去江南赈济，回奏说苏北、南京已经传温，有的地方一仓形同虚设，没有银子、粮食、药物，饥民笑聚，邪教趁势传播，将有不堪深严之事。因此乾隆拜天坛祈年遂成，又回宫请太后去钟粹宫佛堂随喜，原是一腔心事疏散疏散的意思，击鼓传花也为得有一份解会心肠。
万岁爷，
守在垂花门前的随行侍卫巴特尔见乾隆出神，上前一躬身说道：“
外头太阳毒的，身子骨要紧的。
巴特尔是乾隆秋闲木兰，用一块奇秀琥珀向科尔沁王换来的，蒙古有罪奴隶，憨直悍勇，城中不二，由马童改为三等侍卫，又进二等，还不到二十岁，他的汉语还说不好，尖色僵硬的说这么两句也很吃力。乾隆不禁一笑，说道：“
太阳毒的吗？到承乾宫去，那里凉的。叫养心殿王池送过大衣裳，朕该更衣了。”
说罢，也不叫成语，径自下街，沿永巷向北，绕坤宁殿后学向东，路南朝北第一座殿，便是承乾宫了。
这里已是东宫，历朝天子都不轻易在这里接见大臣的。乾隆七年之后，夏秋时却常常启用，刘统勋还是第一次来，觉得蛮新鲜，也不晓得为什么特选这里召见说话。傅恒却知道为什么，原来这座宫里有乾隆一段化解不开的情结，住的又是不久才从圆明园迁入宫里的两个爱妃嫣红和莺莺。傅恒想着，偷的一笑，忙又扬起脸装作什么也没想，所以乾隆屈步而入。
这座宫果然是凉快，因为坐南朝北，阳光和热风都透不进来，北边的殿宇都很低，又临着御花园，紫禁城北海子那边带着湿气的凉风怅然而入，扑怀迎面，从焦热的太阳地儿乍进来，几个人都是心神一爽。嫣红和莺莺都去了钟粹宫太后那里，宫里留着的太监宫女儿见他们一行进来，呼的就跪下一片。乾隆一摆手，吩咐道：“
起来伺候着，给你们傅六爷和延清大人摆座，倒茶，你们坐吧。”
两个人斜牵着身子，半坐在椅子上，接过茶，都没有敢吃。他们都是常常面君奏对的，但今天坐的椅子和乾隆一样高，觉得心里有些忐忑，都稍稍的伏低了腰身，正思量着如何开口，乾隆声音闷闷的一笑，说道：“
汝们休问荣枯事，但见容颜便得知。过了元宵节，除了尹继善在广州走来的折子，没有好消息。朕已经惯了，听拆烂物折子。你们知情说起。”
傅恒双手将折本捧给乾隆，沉吟着说道：“
这封折子是讷亲和张广嗣走来的，倒是报的我军大捷，请主子先预览一过。奴才们有些想头，容在细奏。用这样的纸写折子。”乾隆接过折本说道，但也就是这一句话，他没有再说什么。仔细的看那洋洋洒洒数千言的折本，
刘统勋从来没有挨乾隆这么近的坐过，此刻渐渐定住了心，偷眼打量乾隆。只见他穿一件蓝织地纱袍，套着石青直地纱那绣阳金金龙冠，项上的加筒镶朝珠油润润的，映着窗外的光熠熠闪亮，一双脚蹬着青缎两里皂靴，回蜷在椅子腿间，全身压在肘上，伏在桌面上一动不动，蹙额皱眉，全神贯注的 凝视那份折子。一条梳得很仔细的发辫儿，在向下搭了半个圈儿，又从向后垂下去。已经年过不惑的人了，看去还是那么奇秀，冠玉一样的面庞上毫不见皱纹，立坐行走都显得十分精神。如果不是唇上那座浓密的漆染一样的髭须，还有眉棱骨上几根微微翘起的瘦眉，换个地方凭谁看也是不到30岁的英武青年。
刘统勋不禁暗自颠动，这主每日要批阅7-8万字的奏折，还要接见大臣，骑射布库样样不误，吟诗弄赋间奇书自娱，亏他怎么打熬得这么好的筋骨呢？又想到方才见的那群容色艳丽、花枝招展的嫔御，哪个不是伐姓之府啊？正自胡思乱想，乾隆已然看完了折子。